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不知道其他科系在干嘛，看不懂某些职业在做什么。菜鸟主持人戴老寿陪你一起看世界。各位听众早安，欢迎回到戴老寿看世界的节目，我是菜鸟主持人戴老寿。你喜欢喝咖啡吗？那你知道在台北也有公车就能到的咖啡庄园吗？今天很高兴邀请来自北投大屯29庄园的主理人侯一伟先生，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投大屯山的咖啡小农，我种植咖啡已经第七年了。
第七年了吗？
对。
为什么邀请侯先生呢？是因为去年小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关于青农的专题，对，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能力在哪，眼高手低的一群大学生，然后跑去山上跟说不好意思可以采访你吗这样。然后呢，这一年呢，因为我追踪就是侯先生的脸书粉专这样，偶尔会分享，然后发现他这一年做了非常多事情，就有点让我很惊讶这样，就是说以一个几乎是独立作业的农民来说，可以做到这个规模，我只能说赞叹不止。所以今天就想邀请侯先生来跟我们分享说，怎么会就是种咖啡啊，还有当农夫这样的一个算是心路历程这样。
好的，没问题。
现在其实是第一个想问你说，目前是在哪里种咖啡这样？
我们的咖啡庄园，它其实你坐捷运坐到北投站或新北投站，然后转搭小六，差不多1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咖啡庄园。我们的咖啡庄园在北投的大屯里的二期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解释这个地方，大家这样听可能觉得很抽象，因为我本人去过。其实大概就是距离捷运站出来坐公车，然后坐那种小巴士，黄色的那种，忘记叫什么客运了，黄色那个
小六，
小六，然后坐那个客运，大概呢，真的是十多分钟就会到。然后如果你开车的话呢，那时候定位在一个很像庙的休息，很像庙的庙亭休息的地方这样。
不是宗祠。
对，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叫什么。但那时候是我男友开车带我上去，然后我朋友是坐公车上来，所以真的是你用大众运输工具就可以抵达的一个地方，真的可以，不是像有些说什么还要走路十分钟，没有，这个真的不用，这个下车应该走路可能7-8分吧，
不用了，
搞不好不用
3-5分就可以了。
我要扣掉爬山的话。
没有，现在那个有增设一站在巷口。
真的吗？
对，
好，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可以去，不是我去去找人家干嘛，对不对？好，所以真的是大众运输就可以抵达的地方。那一开始是想问你说，就是你怎么会想要就是种咖啡这个这么特别的作物，尤其在台湾来说。
咖啡它其实是在20年前，2003年的时候，我的二舅种的。对，那我是在7年前吧，然后就突然间就是想到很想要做一件跟地方跟在地有关系的一些事情，然后跟土地跟在地的人跟在地的一些历史文化有一些连结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农业很适合。然后呢，刚好二舅他种植的是咖啡，我觉得透过一杯咖啡然后来阐述我们地方的一些就是我刚刚讲那些事情，我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你二舅先种了咖啡，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料哦，好像可以把他种咖啡这件事情跟你想要表达的那些理念，比如说跟在地结合啊，然后跟土地亲近啊，这些理念，或者说是一些理念，然后可以结合这样，所以你就决定继续种下去这样吗？
对，就是踏进了园子里，因为我本身跟农业是毫无关系的，那踏进园子里面就觉得里面真的是很有趣，就是
很有趣，不是很可怕吗？
很可怕，但是也很有趣。
是很可怕，是怎么说它很可怕？毕竟我们都是算是叫都市白斩鸡这样。
很可怕是就是丛林啊，就是你走进丛林里面啊，然后就是那一种小时候小朋友走进去会被大人说嘿要走回家没啊，
就是 就是 into the wild 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
哦，就进去会能撞到树枝啊，然后会有虫那样喷过来，有这么夸张吗？
是，有可能会发生，因为你也看，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路，因为就是一片丛林这样子，因为其实是蛮大一片的园子，那二舅也是一个人，他也没有办法管你那么的，对。
就是他这个他。因为你二舅本人自己精力也有限，然后地又这么大，所以当然没有办法说面面俱到，
是
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我那时候其实有去，就是那个庄园，跟我当时的组员新宇去。然后我去，其实第一是有吓到的理由是我不知道北投山上可以种东西。然后再来第二是这真的很原始，因为它其实是在一片山坡上。
对。
然后它其实没有路可以走的。就是那个路是侯先生自己这样踩出来，然后他问我们说我们敢下去吗，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山坡那样斜斜的走下去，就是如果你稍微不小心的话你真的会滚下去。
没那么夸张。
因为以一个这个不亲近土地的普通人来说，换的时候会吓到，但是另外一个其实是一种振奋，就是会觉得说没想到在北投就可以这么简单的看到书上面或是电影里面的那种场景，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从有点像上帝视角这样往下看的感觉。我那时候看完，我真的有这种想法，这我不好意思说。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连我自己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
哦、所以看看我们是同一类人，对不对？哦，我那时候去，我不知道新宇怎么想，因为他也是那种就是比较都市人，那。我觉得去的时候真的有一点稍微激发我那种就是对土地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是让我第一次知道说，哦，原来 突然可以明白为什么大家会很想要说所谓的离开都市，然后到山上或是到某一个地方种田，因为你真的都会觉得说那是一种很真空的环境，你真的会听不到旁边人在说什么，然后你会有一种有点像你戴耳机然后降噪那种感觉，就降噪开很强，然后你会忘记说都市野人或者山下的人在说些什么的这种感觉，这其实很，这感觉很抽象，你要本人自己去了才知道，不知道侯先生是不是也这样想。
的确的确，因为在即使我们那边也是在台北市里面，
哎，对对对，那算台北市里面，
但是可以感觉偶尔也不是偶尔，我几乎天天都在那里面了，我就会觉得我听到的声音跟在都市里面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就是我 100% 同意这件事情。
可是那一种声音是可以让你的心比较静一点的。对，
看来我需要去那里，我需要去那里剪片，不然我演到很多在拖。没有啊，开玩笑。好，再来是想，就是想请问你说在台北种咖啡这件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其实早就在种咖啡了，在就是在云林那个地方一直都有种咖啡，但是想问你说，哎，在台北种咖啡这件事情啊，是有什么是很难克服的事情吗？比如说，哎，太热、太湿，或是不够高，或是怎么样之类的，可不可以具体举一些例子给我们，跟我们聊聊这样？
好，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以咖啡树来讲的话，它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就是咖啡树它应该是在热带气候的一个地方生长的植物，那台北市北部地区的话呢，它就是雨量比较多，对，那气候比较没那么稳定，因为热带气候国家它的气候都是很稳定的，
就很稳定的热这样，
很稳定的热，也不会到多热，就是很稳定，所以为什么很多热带气候国家种植的咖啡树他们要越种越高，因为他们想要营造的是日夜温差，让他们气候才有变化嘛。对，那在台北市的话，它就不用种到太高，它就已经很多变化了。
所以其实这个变化对咖啡来说，一方面是好事，一方面是坏事吗？
应该是对喝咖啡的人可能是好事，对咖啡树本身来讲的话，不见得是好事。对，
喝咖啡，所以是对人来说啊。
对对，没错。所以咖啡树在北部地区要面临的可能就是气候它的变化是蛮剧烈的，然后呢东北季风，
哦，冬天的时候。
对，冬天的时候，北部寒流来很冷，然后东北季风又吹，然后又会降雨。中南部的话，冬天基本上是比较干旱。对，那咖啡树它本身的话，就是它不是那么喜欢这么多雨量的一些地方。对，那北部的话，就是雨量会比较充沛。北部基本上没有听过缺水啦。
哎、欸，没有。
对，所以就是可能就要考量到这一些因素。那如果你要种植在北部的话，可能就是要帮它选一个比较比较相风的所在。
哦，就是不是正对风的那种，不是正对风口处这样。
对 对，
帮大家翻译一下。
对，因为正对风口处那个寒流来，那个真的是很冷。
就是咖啡树可能会冻死这样吗？
对对、
哦、你说像石木鱼那样挂掉是不是？
对、
哦、
大概是
真的假的、
欸、咖啡树它其实生命力蛮强，它不会挂掉，可是冬天是采收的季节，那果实会冻伤，冻伤之后它就
不
会再成熟了。
不 不会成熟。
对，它就不会再成熟了，然后要选在、降雨量比较少的地方。
可是像你这样站在就、不是站在、就种把它种在就是山上，你要怎么样？可能风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雨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雨的问题的话，就是去看气象站啊，去看你对啊，那哪边的那个雨量比较少一点点啊？
哦，就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再去找雨量比较少的地方。
对啊，
然后再把咖啡种在那边、
啊啊。我觉得对他来，对咖啡树来讲的话，那个会是相对舒适一点的环境、
啊，就比较健康呢，比较 OK 的环境、听起来好艰难，我天哪！
应该是说，以我的认知啊，咖啡树它其实是生命力蛮强嘛，那它基本上种在哪里都可以活，
哦，都可以活，
对。可是呢，不一定会结果，或者说结出来的果实可能，也不是这么的完整。对，
哦，就是它可以活是一回事，但结出来的东西好不好用或好不好吃、或能不能变咖啡，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咖啡好像是一个很娇贵的一个植物，但就听你这样说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想要喝它的豆子，然后必须把它的豆子做成人可以喝的样子的话，就要很娇贵的照顾它，有点像这样吗？
如果咖啡是很咖啡对我来讲的确是很娇贵，因为它是需要经过很繁琐的一些处理的一个过程，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最后手上的那一杯咖啡。
可以帮我们简化一下这个流程，稍微跟大家听众讲一下吗？
哦，好，那就是你从咖啡树上采收下来的果实之后呢，你要把它干燥。
嘿，
干燥有三种处理法嘛，那好，要跳过嘛，对不对？
可以直接讲，可以
直接讲。
三种，
好，我们三种就日晒、水洗、蜜处理。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种。那我们干燥的过程中呢，就是可能日晒可能就要两个礼拜的好天气。对，那水洗可能就两天，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干燥完之后呢，我们还要把它的果壳去掉，去掉之后就才是我们要烘焙前的生豆。
哦，就是米白、算是浅褐色，然后中间一横的那个豆子。 对吧？
对。
我讲的很白话，听起来很没有文化，但我很怕大家听不懂，你知道吗？
大家会不会以为是什么薏仁之类的？
应该、不会，其实不会，因为薏仁中间是咖啡色的。
对，
不会。我可以借用你的图，然后放给大家看，这样。
不可能，大家应该都知道咖啡长什么样子吧？
很难讲，
真的，
就像有些小朋友不知道鸡有两条腿一样。
最好是
真的、是新闻之前报的。虽然自己觉得新闻新闻讨厌这种垃圾花边新闻，但真的有说什么小朋友不知道芭乐里面有籽、然后不知道苹果有皮之类的，听起来很 ridiculous 的事情，但这真的发生过。没关系，我们继续讲咖啡、咖啡豆的制成这样。
对，就是我们采收下来之后，然后把它干燥，这个叫后制处理的过程。然后后制处理完之后呢，才会取得我们在烘焙前你要的生豆，然后再烘焙，然后烘焙再冲煮，再萃取出一杯咖啡来。基本上就是分四个步骤，就是田园管理、后制处理、烘焙跟冲煮这样子。
所以大家知道了吗？你每天去星巴克买那杯咖啡其实超级困难的，好吗？不要以为就只是那咖啡不是一种豆浆，不是磨成粉就可以喝了吗？没有，没有这么简单，好吗？
其实市面上买到的咖啡它更娇贵的主要原因是运输。
哦，运输。
对，因为 市面上大概看得到的一些咖啡是从中南美洲或者是非洲那边生产的。
嗯，
那边生产的他们是农民在那边生产，然后交给后制处理厂，后制处理厂之后呢可能又交到某个欧洲国家去做烘焙，然后再经过长途的运输又再运来台湾之类的。
欸，这个咖啡豆去的国家比我还多耶。好羡慕哦，下辈子要当咖啡豆。
对，所以我们在讲的所谓的碳的里程，其实如果
碳足迹对吧，
对，那个进口的咖啡它就是非常非常惨
哦，就是很碳足迹的这个这个里程是很高很大额的一个这个事情这样。
是，
所以这其实某程度上是你想要专门就是在地化你的这个咖啡的这个原算是一个原因吗？
也不算啦，因为
也不算是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我先讲为什么我说不算啊，因为台湾它本来就是它的土地面积就是没有不像人家那么大，耕作面积也没有人家多。
嗯，
做这件事情的人口，那劳动力也没有比人家多。
欸，对
对，所以不会是 不可能去跟人家比这个
哦，这对立基点不同就没有什么好比的。
对，
这样
对
哦，
对。那其实做这件事情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希望台湾可以更多人可以认识他自己生长的这个地方啊，因为就像很多人也不知道北投有种咖啡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可以？人家也会说，那北投种咖啡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因为台湾到处都可以种嘛。对啊，那可是我觉得重点在于，那我种出来的咖啡，我有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一杯咖啡，我去让更多人可以去深入的认识这个地方。
哦，
对，这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对，
因为其实一开始为什么我会再回到前情提啊，为什么我会认识侯先生，就是因为呢，那时候在做青农专题，然后我们就不死心跑去 Google 台北农会，然后就去查台北农会，因为我们的重点是青农，其实这个族群就不算大，因为台湾的台湾农民的劳动力的年纪本来就是以中老年为主，这是不争的事实。台湾的农业力台湾农业劳动力老化是一个很大的也很长久的问题，所以要找到青农已经很困难了。然后因为我们真的又没有时间去外县市，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抱持着一个不死心的心态，然后就跑去 Google 台北农会、台北市农会这样，然后真的被我们找到一个在北投种咖啡的。我想，哇靠，太近了吧，在北投而已，怎么这么近的地方？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我跟我的主持人决定好，我们就决定采访他。然后呢，我就很不要脸的写了一封 message， 好蛮长蛮长的，然后写他。重点是，我先生很快就回我，害我受宠若惊，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就也真的有去了他的庄园，但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没有像今年做了这么多事情。
嗯，
因为像今年你有在北投社大上课嘛，
嗯，
然后你也有去那些有一些市集，比如说饭店的市集或者其他外面的市集摆摊，然后甚至还有参加了台湾国际咖啡展，就是这是你种咖啡以来啊，就是这七年来你有曾经想象过的事情吗？
你是说是我的高光时刻吗？
如果你说是高光时刻也算，但是我觉得说这其实是行销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就是虽然大家说什么哦，你做这个有一派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啊，你做这个你的利益这么高，就是这么的有你的想法啊，你最后还不是回到很世俗的一个阶段。可是我自己不这样想，因为我觉得说人总是要吃喝拉撒的，那你总得赚钱嘛，对不对？你还是得吃饭啊。那如果你今天不透过这些管道去行销你自己的东西的话，那你的这个很高的利益是很难让别人去了解明白的。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这样。
其实就我做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其实很多人也在寻找可能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嗯，
应该是说就是有这一类的人，可能是关心土地的人，可能是关心生态的人，那当然爱喝咖啡的人。
欸欸，如果不喝咖啡那也很难遇到你对吧？先第一要点就是要喝咖啡这样。
对，那我觉得就很开心可以 透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啊。那我说实话，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没有好好的推广啊，没有做，就是让更多人知道。那我自己就像，可能同学你也知道，就是我可能都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对，这是真的。
对，那我也，我觉得我就是，我不像那一种可以，可能可以无限供应的或什么的那样子的一个形态。我觉得我就是我能做的事情，然后我尽量透过我可以分享的一些管道，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嗯、我说实话，不一定要买我的咖啡也没关系，可是。你透过我分享的东西，你认识了这个地方，认识了我这个地方有在做什么，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成了。
哦，所以你觉得说，哎、欸，今天这个人来认识你，知道说，哦，北投有在种咖啡这件事情，嗯，大于他有没有买你的咖啡豆？
因为我豆子我可能也卖不够啊。
哦，也是，哎，对啊，为什么会讲到卖不够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去年就有讨论过，我之前就问过他为什么？为什么呢？是因为侯先生一直都是一人作业。这个一人作业包含什么呢？就是今天呢，从他踏进他的园子里开始呢，他要自己除草，然后他要自己看有没有，就他要自己寻，要自己寻残罪。然后呢，如果是采收期，现在是采收期嘛，他要自己摘豆子，然后摘完之后呢，要像前面刚刚说的，后面那些一头拉苦的事情要做，然后他还要负责卖，然后说还要回复那个就是私讯讯息这样，所以其实他一个人根本就没空。那是因为为什么今年会比较好？是因为今年有很多人就进去你的庄园，然后可能也许是学生啊，或是其他哎对咖啡有兴趣的人，然后加入跟你一起。帮你就是可能采豆子啊，或是你教他们一些咖啡的一些知识，这样让你才稍稍有这么空闲、或是稍稍产量有变高，是不是算是这样子？
我觉得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我今年采收请一个人，
哦，真的吗？
对对对，所以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又请一个人了，
就是采收的量可能会 double 这样子。
恭喜你，恭喜你。
然后第二点是我，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怎么讲呢？除了人之外，我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应该是所有的生物一起在维护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对，那我本身也是自然农法的推进员，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这个地方的生态维持的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是这里的所有的生物一起来维持的。
哦，这是一个共业，大家一起努力，不只是人，包含里面的可能像，其实那里面会有猫，就是猫去吃它咖啡豆。他那时候就比给我们看说，你看地上那个就是麝香猫咖啡豆的前身，然后我就吓到，然后或者是。那个园子里面还有种一些其他的作物，这我们也许后面可以来聊聊其他种了其他什么东西。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我去的时候会很惊讶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不知道咖啡园会有这么多生物。对于一个不懂、从来没有进入农业这个的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从来没看过那个麝香猫咖啡豆的前身长什么样子。而且侯先生是用一个很秋傲的口气跟我们说，就因为他每天都在看到这件事情，几乎啦，每天只要有的话，你应该每天都会看到。
对，
但是像我们这种死都市人来说，这辈子根本就没看过，好不好？去的时候就是看到什么都很想拍，很像那个人家说整卡怂，没有，我们是都市怂这样。
其实我跟你们一样
啊。哦，真的吗？
啊、
真的吗？只是比
我
们早认识。
对啊。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啊。是它是在山坡上，所以其实除了咖啡树以外，像刚刚前面侯先生提到就是自然农法这件事情，就侯先生是没有用农药的，就是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的原子，讲好听点是自然农法，就是很天然，讲白话点就是杂草丛生。有些地方这因为他自己也说，就是他会除，可是他不会用药。你去年有说过说，哎、欸，你可能会拔草干嘛？可是毕竟也是人工嘛，所以其实对你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量。那你今年也是用差不多的工作量吗？还是说，哎、欸，你有请别人来帮你？还是说，哎、欸，你有用什么别的方式来改善这个问题？这样？
我觉得我今年可以更 更完整的把为什么我这么做的一些原因跟你讲，因为
我觉得
我透过这样子的今年这样子一个操作下来，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哦，可能工作量可能少一点点，就是我以除草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可能不用铲铲除，像我就是采收前跟采收后会除，所以而且我夏天还休耕。
哦，夏天休耕哦。
对，我夏天又休耕，所以就是等到要采收前的时候，在踏进园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了嘛。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要再整理一次。可是因为休耕，因为整个夏天都没有除草，那里面虫的多样性丰富了。对，然后我发现蜜蜂也变多了，然后果实的结果率也变好了。
哦，真的吗？
对，
就因为 那一段夏天时间并没有人为去干预，然后有点像是说他们那些小生物们自己把这个生态建立起来，这种感觉吗？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就是维持那个草像有对一个园子有多重要啊？那这边就可能就不赘述。
没关系，我可以 Google 给大家看。
对，
这就是新闻系的专长，我什么都可以找给你看。
对啊，那我刚刚除了说不用药，对不对？
嗯，对。
对，那当然我做绿宝跟做有机也是不用化肥，不用化学肥料。那我这两年这三年来，连有机肥都没下
啊，连有机肥料都没下，
所以是对我是完全都没有下，
就是靠他土地自己的营养，然后那个咖啡树就这样普普长起来，这样吗？
对，
所以你几乎没有做人为的干预。
对，对，那这个可能要回应一下，就是刚刚讲的火山土壤这件事情，然后再讲到维持生态生物多样性的有多重要，这样子。那当然可能也会有人觉得很懒啊，要不然就是省很多啊，这样子。对啊，啊，确实，对，就是你可以减少你的工作量，然后又可以不用花那么多的肥料钱。如果你有心把你那一块土地的营养照顾起来的话，对，我相信很多人在做有机，甚至在下有机肥。我觉得，有机真正最主要的最终点啊，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应该也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有机肥，然后改良它的土壤，让这样在这个环境下生长的所有的作物都可以自然的营养循环，这样子。
帮大家白话文一下，让大家不要听侯先生就是讲得很艰难这样，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让土地回归到它自己原本就有的状态，那这样你如果土地的状态是好的，那你长出来的东西就也会是好的，那你长出来有好的东西之后呢，就会有其他的生物，就像你刚刚说的蜜蜂啊，然后虫子啊，天哪，好可怕，我真的无法接受，这样也会有很多生物来共同维持这个这个土地的平衡，这个生物课大家都学过嘛，就是一个循环嘛，对不对？所以要达到这个循环，就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那我想侯先生想做的就是让土地用他自己的方式，然后长出来他应该有的东西，而不是你一直用人工去强迫他。虽然可能可以长得很漂亮，但是我觉得那违背了你原本想要做的那个理念，我认为是这样。
我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理念，可是我觉得很
不要这么谦虚啦。
很不合理的事情就是，你明明都是一直在用人为的干预在管理你的田园的时候，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又说气候变迁啊什么，对啊，那我觉得很不合理。因为以植物来讲，尤其是树，对，它本身就是有足够的能量，如果你都不去干预它的话，它是可以去克服环境的一些
变化。
对，那可是你去把它顾得 就是
有点像你把它弄太，你把它顾得太好，就像懒懒惰的妈妈才会有勤劳的儿子，这也是俗话说慈母多败儿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是你妈妈太勤劳，儿子觉得太懒惰，树是不是有点像这样子？打个比方，有一点像。
我就是啊，应该是说好，那我再讲一个，不要讲的那么。
不要这么极端，
对，不要那么极端啊！就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树变成这样子？因为呢，好，我们为什么我们不下化学肥料？因为化学肥料难道吃了对身体会不好吗？
这我不知道，
应该是不会吧？对，
加倍细，大概是这样，
真的不会，因为你所有的营养的转换也是化学变化嘛？
对耶，
对啊，那你化学肥料吃下去？植物是直接可以吸收，就是不用在土壤里面经过转换嘛，那土壤里面转换主要是植物的根系跟土壤的微生物去维持一个共生的关系，可是你如果下化学肥料的话，植物它是不需要透过跟土壤的微生物做交换嘛。
哦，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地力，所以那一块土地的地力就会变差嘛。对，那地力变差的时候，当可能有发生什么气候的一些变化或什么的时候，植物的根系它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从土壤里面获取它想要的东西了。
哦，已经失去作用了。
对、
哦、
那你
是这样子的。
那人类可能又它。人类的照顾的方式又只知道什么时候要下氮肥，就是成长肥，什么时候要开花磷肥，什么时候结果要下钾肥，然后他完全也不会去想说植物可能这时候需要别的肥或什么的。
哦，有点像是说我们不是真的了解这棵树它现在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对，我们只知道我们只顾着要就是它的那个它结的果，就是我们只要它生产的东西而已，
但我们不 care 它长得到底怎么样，这样
大概是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啊，长知识了。就说吧，我真的是对农业真的是完全都不了解。OK， 所以但是做完那个专题，我的确是有对北屯那个地方，虽然说我不是
北投啦，
北投，对不起，是北屯在台中，在说什么？这虽然说呢，在做完这个专题之后呢，我真的是对北投有比较深刻了解。就算我不是台北人，我甚至不在那里长大，跟对那里最熟可能只有龙总吧。对，所以就会觉得说，侯先生做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是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个不是台北人的我来说，我真的是有感受到说他想要真正表达那个东西，就像前面说的，然后因为我有 follow 他的粉专嘛，对，小脑粉这样，就有看到他今年都在做什么这样，他说他有时候会发，他今天采果实才怎么样啊，或今天去了什么，去哪里上课，然后冲咖教大家怎么冲咖啡，或是教大家怎么喝咖啡，或是说像前阵子发了一个马蜂的影片有吓到我，就是那个蜜蜂的影片有吓到我。但这不是你的问题，只是因为我真的很怕虫，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侯先生这个人啊，大家不要看他可能不太说话，然后有一点怪怪的。第一次看到就这个人怎么办，有一点难聊天，怎么是这样怎么采访，但其实你会知道说他其实是很想要表达他想要讲的东西，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像我表达自己的方式就是录 podcast， 就是一天到晚讲有的没的，不然就是写新闻这样，但他的方式就是用咖啡，像你前面说的，用一杯咖啡让大家了解那一块土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
我很怕曲解你的意思。
不会。
很怕到时候被说你们记者都断章取义，都没念书。
不会。
那其实还是想要问你说，你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大屯火山这块这个山的土壤的状况，你刚前面有讲说跟咖啡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可以就是简单让大家了解一下吗？
哦，
毕竟这样听起来有点抽象，火山跟咖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讲火山？其实就是我们喝的进口的咖啡，它生长的地方都是在火山产区比较多。
哦，真的？
对，所以都是像巴拿马，像夏威夷啊，像印尼啊，这些地方都是火山，有火山的产区这样子。
哦，
对，那台湾就大屯山嘛。
对，我现在脑袋蹦出来的应该只有那里。
对，那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联，然后去跟大家说，台湾也有火山咖啡这样子。 那除了让更多台湾人知道，哎、欸，我们大屯山活火山，然后它的土壤的特性之外呢，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可能让更多国外的朋友，我喜欢喝火山咖啡的朋友认识台湾这个地方，因为台湾也有火山咖啡这样子，对，所以才会取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哦，像这个名讳是这样子来的、啊。嗯其实我是知道为什么啦，但大家听众不知道嘛、嗯，因为一开始也会想说，哎、欸，火山到底跟咖啡豆有什么、嗯、有什么连结？毕竟我喝咖啡的那个程度就只是就只到提神而已，没有想研究后面这么多啊。但虽然说这样听这样讲起来，实在是非常之抱歉，就是对咖啡这个产业还是了解的不够多，但是还是很谢谢，就是侯先生愿意用他自己的力量，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些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还有他想要。表达说，哎、欸，跟土地的连接这样。那有没有想要跟就是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这些完全不了解农业的人，以农民的角度，有没有想跟听众就是说些什么这样？
嗯，以农民的角度哦，其实现在大家很多单位都在推所谓的食农教育。
嗯，
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可以透过吃的这件事情，然后去让可能我们的民众去更了解这个食物它怎么来的。
嗯，
那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以后在处理事情，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不会只是去看表象，我们想要。去可以真的可以去探索，可以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件事情的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就是从食物开始，因为食物是第一个会最容易碰到的东西嘛。嗯嗯、那从食物这件事情去延伸说，哎、欸，你要去了解这件事情的根本是什么？
嗯，
有点像这样吗？
对，我觉得对。如果我以身为一个农民的角色，想要来。跟大家讲的事情应该就是这样吧。
怎么觉得好像大家有时候叫你小农或农民还是有点害羞呢？
不会啊，不会啊、嗯
哦，不会吗？那你自己就是当、嗯、我可以说你当农夫，这样算当七年吗？
可以算啦、啊，因为我说实话，我虽然是七年，可是我前两年真的都在玩土。
哦，还在就是一个
都不知道在干嘛。
哦，还在一个玩乐的阶段，蜜月期，蜜月期。
应该是说我是一个新手，我完全我对咖啡应该也是可能跟你现在的理解程度是差不多的，
没有吧？应该比我多啦。
我说七年前，
哦，七年前哦，那应该是那
对啊。我现在跟你一样，我那还得了？
哦，对，是还那还得了？
对啊，这七年前，对啊，就是其实真的懂得不多，
嗯，
对。可是在这个自己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可以透过摸索去学到很多的事情，这样子、嗯。
就是在那个环境里，他会有点像是说、嗯，你在跟他学习的同时，他也在经营你，然后让你说，哎、嗯欸，你会跟着他的脚步去学，然后走得更深，这样。
嗯。
想说彼此互相影响，这样。
嗯。
然后再来就是待那个环境不得不学，
嗯、
是这样吗？有没有可能是第二个理由比较多呢？
我觉得是没有啦，
哦，没有就好，
对，因为脚还是长在你身上啊，
哎、欸欸，想跑随时都可以，是不是？
对啊，
有道理，有道理、嗯。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以我待的就新闻系来说啦，就有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进来、
嗯，
然后也就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出去，
嗯，
然后是因为环境让他必须得学，不然他会当掉，
嗯，
这样或者不然他会被退学，所以他才会很勉为其难的做。他不想要做的事情，但就是非常高兴看到你是真心，就是自己真的想要干这件事情，然后没有半途跑掉。就是我觉得这也算是给我们年轻人一个小小的警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人都很容易放弃。我觉得以我的观点呐，这样好像老人讲话，但是就是以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自己就很容易放弃的人，对，然后就觉得说我们这一辈人好像很容易放弃一件事情，即便它很有意义。然后就会想问你说，有没有什么话，或者是可以提醒我们这些小朋友这样？
我觉得如果要回应你刚刚的话的话，我会觉得 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啊。
哦，真的吗？
对啊，我觉得本来就可以去做很多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对，那个都会是你们之后长大之后的养分。
嗯嗯。哦，有被安慰到一天了。因为现在就是大四，然后大家都是很担心说啊，就是找不到工作啊，或是要不要继续念书啊。嗯，像我前两天昨天跟我朋友聊天，他就说他有申请上我们新闻研究所，世新新闻研究所，但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念研究所。然后我们助人就问他，那你申请干嘛？
嗯，
然后我们助人就吓到，就然后他就说，哦，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妈说，如果我没有要念书的话，就是要赶快出门工作，然后不能就是当啃老族这样。然后我就说，我们就说，那你完全没有就是想要研究的领域嘛？因为你都念到研究所，你至少论文要写得出来嘛？那你要有一个你想研究的一个 topic。然后他说他完全没有。然后我们就说，那你为什么要来念研究所呢？你应该要先去上班才对啊。然后他就说，他还在跟老师聊什么之类。其实一方面也是很担心，说他之后会不会就是念到一半，怎么念不下去，或者是他念完了还是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有点担心自己未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不用担心太多哎，
真的吗？
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反正我也是这样的，没关系，这种感觉对吧？
就是你应该这么说啊，应该就是早晚的问题，就是就哪一天你可能就突然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啊。
哦，茅塞顿开这种感觉，突然开窍，叮一下吗？
嗯。
好，那没想到侯先生也是这样，突然想要种咖啡吗？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时间对了，那然后你又觉得你可以的，
嗯，
那就去做了。
哦，好开心，说已经算是成为一个大人，但还是有这样的心态，因为就是大部分的大人都会教我们说，哦，你就是找一个正常一点的工作，然后不要做一些有的没的之类的这种话，然后就会觉得说，可是我还明明还很小，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像以我们这个年纪，在国外大家都还觉得你是小朋友，这样。可是，在可能东亚社会或是台湾吧，就会很想要你赶快变成一个大人。可是这很难啊，谁会突然砰一下变大人？我又不是皮卡就会进化，所以就会很想要问，就是大人说，那你们是怎么走过这个很奇妙的阶段？这样，但我觉得侯先生的回应刚刚很好，听了甚是欣慰。
那我觉得这个年代的东西变化太快了。
嗯，
我觉得你们更能去掌握到所谓时代的那种转变。我觉得。爸爸妈妈是关心你，就讲那些话，就这样而已。对，可是你們
没有别的意思。
对，没有别的意思。
哦，
那你可是我说实话，你们比他们还了解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OK， 好，还有被安慰到。虽然侯先生现在也是，也是爸爸这样，但听到别人的爸爸讲那样，还是会觉得很安慰，就是真的有那种被理解的感觉。我会这样子说，这一集为什么到后面变亲子节目了吗？但还是很高兴侯先生今天愿意开车从北投，我看他早上还在摘豆子，这样从北投开车下来，然后呢来到世新跟我们分享他当就是小农啊，还有一些人生的心路历程这样，然后非常感谢他。我是菜鸟主持人呆脑兽，那我们同一时间下周再见喽，拜拜，
拜拜。
羽ばたいたら戻らないと言って目指したのは青い青いあの空始めたあなたへと抱くこの感情も今こと